可是比较起大家能够在这法堂上得到法喜，读到经论那种，哎呀，那种明白，你就可能没有那个美满的机会去听经，去打个禅期，去参加一个法事，你就有很多这种障缘。所以在家人在这个部分就免不了有这种尘劳忧苦的问题。你纵使觉得哎呀，那份工作也吃不饱，可是丢掉也不行，对不对？就会有一种哎呀，拿不起也放不下的困扰。可是出家了没这个问题。第三个叫做什么？钩锁放横。放横者就是出家的一些这个至少五堂功课啊，都是清净的三业。那很多这种东西我们在瑜伽经论读过了以后，就发觉在家人根本做不来。哎呀，你说一天要睡四个半小时，你给我睡八个小时我也不够，每天要过午不食，哎，开玩笑，对不对啊？纵使许你吃这个三斤肉，还是难免扣得霸油啊，对不对？总是在你的戒恨上没有办法功德圆满。你尤其你道德感又很强的人，哎呦，我跟你讲，拜三拜不完，还又得不到清净相，对不对？你口咖里讨个尖几雷还多少雷，也不见得有能够得到放生清净的结果。这是第三个苦，就在家的苦。第四个，在家没有出家好的地方，就是修菩提分。修菩提分，菩提分就是一些止观加行的东西，好，或者读经、读论、学律。这些都需要时间跟文字奋斗，对不对？一支香一支香，跟你的心跟你的念的起灭奋斗。你如果是在家生，我想绝对没有出家人那样子的清净心来修菩提分法。这是第四个苦。第五个苦，安住律矣。我们都知道戒是一个最起码保住人生的最后一条防线，对不对？好啊，我们就不要跟出家人比定学跟慧学，比戒学你也很难比他清净，对不对？所以要说来生生得人生，我们说在家可以受五戒，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五戒清净吗？工作就很难不说妄语，对不对？很难不道。我跟你讲，在工作行，在公司行号里面，你如果知道道的戒法，你就知道，哎呀，你知道他，你不用学过戒就算了，学过戒就知道，你打干嘛的犯戒？你打干嘛的犯戒？距离本处，距离本处，不告知他人就是犯戒。我的妈呀，靠搞好戏，少犯几年戒比较快一点，对不对？你看每天活着，每天就犯戒，你说你五戒怎么清净？后来学到般若经就高兴了，原来空性是这样子的，罪性本空，将心忏。哎呀，可是业还是有，对不对？你只是有了那种空性的正见，不被他系缚。有人呐、啊，就是因为过去造过了犯过的戒，所以就沦落，就是陷溺在那个罪恨的内疚里面，就被人宰制，然后一直不断的去造业。空性是要拔除这个罪根，让你不要被过去不管再重的罪不要被它绑住。你只要从此心一念改向善，你创造一个从此念以后再不犯戒的忏悔心，哪怕只是一念，哪怕你下一念不能够保任，就是这一念的功德都一定会成佛。读到经是这样子，你就宽解了，我一定会得救，懂吗？一定会得救，一定会成佛，一定终将解脱。所以我只要有这个保证，老实讲，我愿意为我余生可以做到的善尽心尽力去做。我不会把心放在那些阴暗的、犯错的、罪过的、过患的、担忧的、怖畏的事情上。我也同样很知道那个业果不失，可是我知道佛法讲缘起，因果定法则，可是缘起成万法。我只要把我的心安住在法性的缘起上，我不可能让无明烦恼逼着我去造业，让过去的罪种子有机会发芽，有机会成就果报， 只要我就有这个决定心，我就有机会转世成智，而能够让我有机会成就圣道。只要我能够忍位乃至于出果成就，我就终不被恶业种子所牵引，我生生就一定增上，决定就会成就圣道。所以当你把道理学通一点，你就不会在那个枝枝节节的戒恨上绑着全身不自在。为什么戒它的中文叫做清凉？那是因为你只要持一条戒，一念犯恨清净就一念解脱。所以戒的名字叫做别别解脱。为什么？持一条，一下子一下子就有那解脱的功德，只要让它相续成片，对不对？罪的意念不起，你就会创造一个罪根本无从发芽跟现行的缘起嘛。那么如果一切讲缘起，那我这样子用这种圣道的缘起，恶业罪的种子怎么可能发芽？对不对？所以我不必去怖畏那样子的啊，不为那因果，但不是不信因果，我信，就是因为我深信，所以我更加坚固去在我的圣道缘起上去安住法性，去努力用功。这样子，你的学界、你的修行的道路才会平坦，否则你越学啊，越学就会越增加我刚刚讲的恐怖心嘛，每天活在那个吊诡里面，你修止观修不来。很多那种善根都发不起来，这是菩提分法的问题，安住立于的问题。所以在家人根据本论分析有这五种好处，但是呢，我读完这个文字之后，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宗教现象 Q 完呢，好像也不太是这样子。那是有这种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说你按照瑜伽师地论出家人生活的方式过活，你才能够有这五个优点，否则的话呢，未必见得。那我就洗口如金不说了啊，那留待各位去看待。其实我们有为者亦若是，应该要去看怎么样提出一个典范啊，提出一个典范。好，这是分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说，好，那我们不管在家跟出家，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呢？他建议你四件事，也不多。第一个，善修事业。事业者就是你的三业，三业的因缘，不管你遇到什么缘，你就做什么事吧。但是问题用善修，善标准很高，涅槃为上首，为涅槃为上首去修集涅槃的法缘，修断涅槃的为缘，在三业行处修集涅槃的法缘，修断涅槃的为缘，这叫做善修。把那个事业改掉三业，所以其实我们修行就是修正三业，修正三业，只要三业清净，就佛出世。你要见佛难吗？我觉得真的不太难，真的不太难啊。啊，第二个方便善巧，我们后文会再谈，这里就不再多谈了。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请读我们前面菩提分法讲到很大一篇幅的方便善巧。在菩萨地的菩提分法当中，篇幅最大的就是方便善巧，但是这方便不是随便，我当时讲的时候就知道，它一定要从二空真如的智慧所流出来的方便善巧的后的字，那是这边所谓的方便善巧。方便善巧是为度众生入佛门上登上圣道止观的方便，一个有力的因缘。所以我经常讲啊，很多佛弟子都说随缘随缘，但是我认为很多人讲随缘的时候其实是很不积极的态度。我对于随缘的意思是，随缘的意思是要积极的去创造有利的因缘，但是结果会怎样，你要真正交给因缘成熟与否去做决定，这叫做随缘。随缘如果连去创造有利的条件都不去创造，你不可能凭空天上掉下来一个突然的圆满的果报，就 刚好扎在你头上。我跟你讲，纵使是这样子，你也会说谁丢我，对不对？谁打我的脑袋壳子？你会变成是这样子啊。可是如果是你主动去修集那样子的法缘，但是你不去只问耕耘，不去问收获，你就让他因缘果满，你于中就是那样子的有耐心等待陪伴，可是却积极的修集，排除障碍。所以这才是菩萨的态度。那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做呢？方便善巧的智慧。第三个，饶益于他，念念去想怎么给人方便。那么给人方便就是要真正带来益处，而且的益处是要入佛道修行。饶益于他是暂时安乐，就近得利益，坚固解脱道，这才是饶益的就近。如果你饶益只是吃喝唱跳，让他暂时的满足，我还记得当初在学到方便善巧的时候就说这个是不正确的。如果你只是想填饱今天他肚子饿的这个状态，这个不叫做方便善巧，这个会让人家产生一种依赖，他不去讨生活，他不去做努力，他就去依赖你给他饭吃。所以呢，你这样子算不算饶益于他呢？在整个想法上你要想得深远一点。所以你看哦，约斯特顿我没有看到别部东西讲得这么样子的真实。在方便善巧那一段的文的时候呢，约斯特顿就是这样说的。第四个就是无导回向，以无导见，就是反过来就是正见了，以正见做回向。回向什么呢？第一个当然要回向实际涅槃，就是回向大家跟我都不要生烦恼。但是这个是一个蛮东风的态度而已，只是求习增，这是个消极的目标。第二个回向佛道，回向大家要能够开发觉性，这是一种在更高的智慧。第三个是一个很勇敢的担当，就是回向众生。当你一个人成就了，你就想怎么能够再做一回，再给下一次更多的一次机会，这是回向众生的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的态度。所以我把三种回向安排成，第一个起码要做到回向涅槃，不管做什么心，回向心平静如一个止水一样，不随着贪嗔痴起波澜，不随着世间八风在那边刮台风，对不对？起海啸，不要，这就是回向涅槃，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基本面。然后呢，回向觉道，开发大家的觉性，这是回向佛道的第二个意思了。第三个，一个一个做，现前的做到，就开始推而广之，推而广之，对不对？这是回向众生，回向因缘面，回向更广泛十法界的一切众生。绝对不以少为足，绝对不是说啊，我只做这样就够了，对不对？大人的手就是这样，小孩子的手就是抱，能够抱自己的头就了不起了，对不对？慢慢慢慢，你看我们的手为什么会长得比我的头的速度快，就是因为让你做多一点，你自己就这么小一点点而已。你看小巴拉头手抬起来就这样，这样，对不对？我们长大以后却能够这么大。所以老师讲，我们的心要放宽，有更宽广的法界让我们去认识，我们可以去实践的事情远比你们想的还要多。这就是无导回向。好，这就是分品里面所讲的东西。那再来呢，就是益乐品。益乐品，益乐品有两颗，一颗叫做七相怜悯。那我特别把它标列出来，怜悯有七个之分啊，整个说起来才叫做真正的哀悯心。什么叫做正确的哀悯呢？要具有七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无畏，不要害怕。我以前其实是很害怕表现我的同情心跟同理心，因为我觉得只要我表现一点同情心，人家就会耍赖，赖在我身上，我就承担不起来，我就会垮掉了。所以相信你只要承担，必有护法，必有更多人能够携手一起去努力挺住这个基本面，这就是无畏。你对护法，你对于因缘面有多大的信心，这是要有点勇敢的啊。第二个，如理，懂吗？如理，按照正理，不是你一股脑的无厘头的行菩萨道， 佛陀教导他的弟子，尤其是比丘尼，千万不能一个人独行。入夜黑暗了以后，你一定要有伴。纵使有伴，他还只许比丘出行，连比丘尼要出去都不行。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是佛陀当时自戒，为了要让女众不自由的。你要想想看，当时印度那个时代，你们不要说是台湾的环境，你们回到印度那个环境，满街都是涂抹一堆奇奇怪怪的人，你都得没逛逛了贵，你懂我意思吗？何况那边呢，很多的野兽在那个地方似乎在林间，随时从咬你一把你就拜拜了，是为了人身安全呢、啊，制定那样的戒律。当然现在可能不管用了，不过要等待修法，对不对？你要知道戒律是有因缘的，当时有什么因缘去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是要如那个理。好，第三无倦，不厌倦。第四个无求，不是为了要求名闻利养，这很明白。第五个没有染爱，不是因为这个人我比较喜欢，我就为他多做一点怜悯啊，安慰的事情。这个人我看他就很讨厌，就觉得不喜欢，这是污染。老实讲，这件事情很难呢。啊，比方讲啊，陈水扁刚被抓去关的时候呢，国民党就有大佬出来讲哀今勿喜，可是同时就马上报道出来很多蓝色的立委在那边讲了一些话，你叫人家怎么去想，对不对？所以虽然他是有做一些现在违反法律的事情，可是呢，我还是相信我们台湾要更有人权一点，因为还没有判罪以前要做无罪推定，所有的人都应该要按照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待，不要有特权，但是也不要亏待。过去我们对于应该要怎么样对待在侦讯当中的犯人，以前我在外商公司，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外商公司，我在做薪资的时候发现那些老外到台湾来居然领跟去非洲上班一样的危险工作地点的加急。我就问老外说，你们凭什么在台湾这么富裕这么治安好的地方，为什么要领跟去非洲那样危险的地方同样的加急？你们美国人难道会把台湾人看作跟非洲人一样的蛮荒吗？他说，你们在台湾已经习惯了，在我们的眼中看起来，台湾是一个随时都会被抓去关起来，被关起来以后呢，不被当人对待，一个极度没有人权的国家。我当时很不服气，可是我到了国外被派去 Boston 受训的时候，我服气。真的，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很多很维系不可知人权方面的对待的观念，台湾人是没有的。我不是说台湾人愚痴跟笨，只是因为我们的见闻不到那，我们总是以为把过去的惯例当作惯例。这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不要说开法眼啊，我觉得台湾人心态要忘得宽一点，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让我们其实用我们的歧视、成见、偏见、个人的染爱去看待我们所做的事情，这个是需要学习的事情。好，再来就是广大跟平等，用广大心，你一定要承认有很多是我现在不知道，我不会的，要相信我所偏执的部分是那么小的一点点。最后要用平等心，平等心不是我给你五块我也给你五块，这个不叫做平等。平等是说他需要多少，有什么因有什么果，懂吗？是因果这样子的一个如是因如是果的平等，他需要多少多少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就但是如果超过他的分际就不叫做平等啊。所以我不希望在这边玩太多文字的游戏，但是大约你们去看《瑜伽师地论》会讲得更详细。那么另外它有十五项讲意乐，因为太多了我就不写在白板上，你们自己去看啊。那么为什么它特别在菩萨地特别加这一章呢？ 是因为意乐，意乐就是我们现在白话文所谓的动机，可以说是菩萨乘或者是大乘。大乘跟二乘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改变动机，动机改变，你认为要解决的问题就会不一样，你因为想解决的问题不一样，你去找的方法就会不一样，因为你找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你成功了以后所表现出来的功德自然就会不一样。所以不是大乘故意要跟二乘说我比你大，我有什么不同，实在就是因为出发心不同。我不会去特别标榜大乘所修的菩提分法比二乘高明，我不会去标榜这个，但是的确是高明。但是我们不必去标榜这个部分的高明，而这个部分的高明是因为来自于出发心的动机不同，而因为这样子辗转增上，造成他所修的法以及他的法圆满功德以后所展现出来的那个火候，那个广披性，那种广大性，那种深刻性，的确不得不说这个是大。所以你要讲大，绝对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要有道理可以说的。而回到最根本，就是这个两个字意乐，因为动机不同。所以像藏传他们听经闻法，就要先改变闻法的动机，对不对？因为你听经闻法的态度不同，动机不同，求法的心不同，你这样子同样两个小时课下来，你的受用就会不一样，受用不一样。所以要改变你的信念，是一个大乘很强调的东西。那这边为什么讲了十五项那么多？如果有机会你们去读这一篇的时候，实在应该花点时间去玩味一下哈，怎么在自己的动机上去改变。那么再来，我们右半边的白板上所写的呢，就是两大非常大的住品跟地品。在住品的部分，我简单的念一下啊。种性住、圣解行住、即欢喜住、增上戒住、增上心住、觉分相应、增上慧住、诸地相应、增上慧住。这个相应、增上慧住是同样的字，所以我把它总起来说哈。我简单就讲增上慧住了，包括什么？包括觉分相应、诸地相应、跟缘起流转门、跟止息门相应啊，这三个都要加上相应增上慧住这几个字，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七地，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如果你们上过墨学所讲的解释密经，就知道七地已经要开始修无相三昧。可是那个时候所修的是力力运转住，就是还刻意要去修啊，有功用心、有家行力。那么到了八地的时候呢，就到了无功用地了，无家行、无功用的无相住。所以那个时候呢称为不动地啊。不动地为什么不动？因为它不必刻意动，但是所有这些无相三昧的功德，它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于相而离相，不必特别作意，它就可以成就以及表达出它无相三昧的智慧跟修养。这是第八地。所以第八地的菩萨，他能够于境心不动啊，所以他这一地的功德叫做无功用地，或者叫做不动地。那么接下来呢，无碍解住就是修四无碍解的第九地，加上第十地法云地的最上成满菩萨住，这不过就是换一个名言了啊，换个名词来说。最后的就近佛地，这边称为如来住。那么从极欢喜地就是初地，到最上成满是法云地，怎么总加十地对不对？加上如来地就是十一地啊，这个各位应该要很熟悉。而圣解行住呢，就包括了这个资粮位、加行位，乃至于见到位的初心。见到位的后心就入极欢喜住啊，就是初地。这大概的观念你们应该要有。那么明白跟分析你过去生所带来的业习气、菩萨种子，那就是种性住。所以我们说啊，修行第一个先要怎么样，跟你的种性相应，就要入种性地。种性地之后呢，就开始找到一个下手处，叫做屈入地。 啊，这个是啊声闻地的三篇。那这里就是用这十三柱啊，十三柱来代表整个那个行位的次第。可是到了后面有一个地品，那么弥勒菩萨又把这十三柱啊整理成七个地。那个地啊，当然你可以讲心地了，不过呢就是七个里程碑。那七个呢，第一个总心柱归总心地，圣解行柱归圣解行地，这一对一就没什么好谈的。可是他把极欢喜柱改个名称叫做尽圣意乐地，跟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十五相意乐很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见到了以后，你是入初果须陀洹还是入初极喜地，就看你的意乐来决定。所以你能够转依清净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如果你转依这个心去发喜你的二空真如的正量，那么你就入初极喜地。如其不然，你发的是解脱心、出离心，那么你就证初果须陀洹。断都是一样，断欲界的啊，身见结啊，疑结跟戒禁见这三结一样断，这三结，这是这个声闻道的说法。约唯识的说法就是断掉分别的我执跟法执，见到二空真如。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东西、什么原因让主导来去决定你是入初极喜地还是入初果？就是由意乐决定，意乐就是发心动机。你到底为什么去见这个圣意，去证这个真如？你证这个真如的动机是什么？就决定你入什么果位。所以果啊，是依因缘立名，所以你知道哈。果一样是一个假名，假名约其它散发出来的功德而有差别。啊，你不要问啊，那个果是加大的还是加大的，是不是初极喜地的果就比较大，然后呢初须陀洹的果就比较小？这个相上的分别不对，那是它散发出来的功德力啊，广披众生的那个范畴不一样，是约它的效果受用面。来决定它的大小，来决定它的名称差别。那为什么这边改名叫净圣意乐地，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你要把这一种菩提心当作是一种非常欢喜的代志？所以这个地方叫做欢喜地，因为你发觉你开始觉得你自己一分一分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见到虚妄分别法的实相，你知道你过去为什么不行，情感上为什么那么懦弱，为什么不能够有担当，为什么在你的知见上永远对一些事情学不来，原来是自作障碍。当你把自作障碍的陷阱搞清楚了，你就觉得哎呀，我的学习的态度、我的出发心、我的动机就会变。当你改变了你学习的态度、动机以后，你在为众生学一切法的绩效效率就会变了，对不对？就会不同了，而且一地比一地还好，一地会比一地还好。这就是啊，从出发心开始改变起。那么从增上戒就是第二离垢地，那增上心就是发光地，渐次往上，一直到第七地有加行有功用无相住，在此弥勒菩萨给他新那个新的名称，称为叫做正行地。因为这些东西呢都还在对峙你的所知障啊，是正行。那么到了入八地无加行无功用无相住的时候呢，弥勒菩萨就给他决定。为什么？已经断尽了俱生我执，不再受分断生死了。这个时候呢，你决定一定是成佛的，不可能走向哎呀回去涅槃住一住那个化成在那边休息的这种想法，不会了。所以决定的意思是决定成佛，一定要入佛乘了。那么入佛乘以后干什么事呢？事无碍解，就为众生说法嘛，法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受无碍。所以由这个名声就知道成佛以后干什么，分身法界为众生做导师，用三业示现令众生得离苦， 得力苦的方法不是说跟你摸摸头你就升天了，不是这样子，是透过三业的教化，透过让每一个跟他有缘的人学到佛的三业功德，一样跟他同样得离苦，就近得解脱。所以很真实的，所以我为什么要请各位学长跟我一样发起讲经说法弘法的心，用这样的动机，不管你这一生做得到做不到无所谓，把这动机真的发起来，不管是今天明年来生 Don't worry，你就跟藕益大师一样啊，你就发个愿到阿弥陀佛国，哪怕化作迦陵频切鸟为阿弥陀佛宣说法印，我的过去嘛是甘愿，何况迦陵频切鸟声音那么好听，来生我的果报一定会更好听才对，此生我的声音已经不错了，但是可以更好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有那个愿，你就会有那个果德，你没有那个愿，你认为不重要嘛，那个特质不重要。老实讲，我想长得像好庄严，不是我爱睡啊，那是因为长得像好庄严就会有色受的威德力嘛，对不对？如果跟别人介绍生机饮食，我觉得呢唯唯靡靡的，你想我跟你介绍这个产品你会有说服力吗？就不会有嘛。我跟你讲个解脱道，我这个人就这样子很不快乐的，人生应该要很快乐才好，要好快乐，要好欢喜，那别欢喜里面了，你怎么有办法让别人欢喜起来呢？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要气质改变。虽然我们求无相的功德，可是有相的功德也很重要呢，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事无碍解，这叫做决定行地。我这名称取得好啊，然后到最后最上承满菩萨住跟如来住，叫做道究竟。一个是菩萨的顶，一个是究竟的佛果，都叫做究竟啊，都叫究竟。好，那么我还特别拉一条线出去呢，就是我们上礼拜啊统合的那个自作寺院的十个特质：信、悲、持、舍、无倦、善知诸论、善知世间、惭愧、坚立慈性。以上九个总说起来就叫做最上供养如来。这种供养叫做正行供养。你真正入地修正行，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住、无相住、决定行、决定行，以及到最后成满道究竟，这个才叫做最上的供养如来。你走向跟如来十方三世佛菩萨一样的道路，才叫做真正的最上供养如来。你今天呢在那边做几个坛城，献几个曼达，老实讲那都是向上的修。真正的修是真正你有正行的善根回向，你告诉你禀报你的根本上师说，佛陀世尊、观世音菩萨，我又更一天，我又比起昨天更一点的接近你了。你看到了吗？看到的话，你要给我多一点加持的力量，对不对？一欢喜，立马看欢喜，你就感觉哎呀，十方护法菩萨在对我微笑。你心中的温暖，你不会觉得你一个人在那里是孤独的，你会觉得你会很享受任何一刻的单独。那是真正你享受到法性的味道。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住品跟地品所谈到的东西。然后谈到生，好，他介绍了有几种生。菩萨会选择在哪里出生？第一个，他会出生在有灾难的地方。第二个，他会随类化身，他要度什么样的众生，他就会化作那种形态，懂吗？他不会化作很奇怪的样子啊，金光闪闪来给你躲。但是如果你是希望看到一个金光闪闪的人来给你度，他也会这样实现。比如说你有些时候修法的时候，你会闻到异香，那是你一个人，你这个人鼻根比较殊胜，你喜欢闻异香，所以他就会用异香来让你觉得神清气爽，觉得哎呀有加持，所以 他会随你的泪来为你化身生信心。所以我们经常会劝这样的师兄姐啊，遇到这种宗教的体验啊，洗口如金，知道那就是随你的根啊，随泪化现的境界啊。你说与人听，人家也不见得会买你的账或者相信你啊。所以不要去，不要去谈这个部分的话啊。那么再来大士身，大士身的意思就是说有我们前面的三种威力，对吧？就是说修六菩提行、六波罗蜜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修各种犯恨 OK， 菩提分法 OK 啊，那么修定也 OK， 在定中发起神通也 OK 啊，你的福报、你的种性都很具足，所以也就是说你的福德跟智慧的这个一手果报非常圆满，就是大士身。所以凡是菩萨功德具足再来化身，他化作跟我们人一样的话，他会在某一种具足相上具有非常特别的功德力。比如说他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比如说他唱歌非常的好，比如说他就有某一种学习特别善巧的功德力啊，之类的事情，就是某一种特殊的禀，这种天赋异禀的特质，就叫大士。再来就是增上生，就是一生比一生来得更殊胜。如果你要看这个的本身故事的话，你看《大智度论》的《精进波罗蜜品》，他讲佛陀本身曾经为龙王子，后来做大国王的儿子，后来他们的国家发生灾难了，他就入定当中，回到他过去生的龙王老爸那边借什么？借那个如意珠来做种种的化现，这就是增上生。他过去受持的因缘都变成他耳后福德跟智慧果报的一种护法的来源，都不枉过任何一生的，每一生都对他来讲是增上缘啊。所以佛菩萨都有这种殊胜的威德力，然后乃至于示现最后生啊，出生的时候呢就会指天指地说唯我独尊，乃至于呢八相成道示现，这就是最后生的相啊，最后生的相。纵使示现一次八相成道的受身因缘，从法华经上来看都知道，那不过又再一次他陪伴我们，为我被众生示范一个成佛之道的过程而已，那是他的机门，对他的本门，不可思议。这个是整个你要从菩萨受身的因缘上来看，他有这几个相。那么再来呢，菩萨就有种种发心，那这里有一些内文，因为篇幅的关系我就不说了。色受就是那个心量。菩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会去分享，他会去色受，他会去接受别人，他会去容忍别人不足不好，可是他会用到别人的长处，去包容别人的短处，然后用自己的福德跟智慧的一些果报，一手的果报跟一些资粮来跟别人分享 ，cover 掉别人的短处，这就是色受。那他有种种色受，那讲起来很多，我这边不说了。那么总以上所谈到的，最后从我们上个礼拜的初持到这个礼拜白板上所表列左边整个这样下来很复杂的内容，说起来从卷36到卷49有这么多品。到了卷49的时候呢，最终入菩萨行有四种。好，我到这里为止呢，才把我们入菩萨行品之前的一些节前的部分，上礼拜讲我们以前讲过的，今天呢我们讲的是我们以前没有讲过的，但是都是一些菩萨行的知分相的功德，我大略的把它所提及的是什么性质略略的去描述一下，让各位有一个概念。反正具足这么多的功德力跟因缘，目标就是为了这个做就对了，对不对啊？你不做对不对，空发心啊，空学法啊，对不对？长那么多的菩提干什么，对不对？提来家也不能鸡吹打嘞，对不对哦？那你累积以上那么多的资粮，以及排除那么多的障碍， 是要旷日费时的。可是这么多旷日费时的集资跟进账的修行到底要干什么？就是要做底下四件事。所以入菩萨行不是跟你讲要具足以上这么多功德因缘圆满以后才去开始入哦，入菩萨行是跟刚才我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所讲的初持二持三持所有里面的功德因缘并行不悖的，一边行菩萨行，一边由行菩萨行当中纷纷具足圆满上礼拜跟这礼拜所谈到的一切功德，懂吗？那你用不同的品类把它分类做一些定义跟说明，大概就可以分成这么多这么多的章节，看起来好像很复杂，不过你只要整个这个脉络很清楚就知道了。原来就是走在这个四菩萨行的路上，圆满以上，从种性池一直到生色受，在十三住七地上圆满，这两个礼拜以来所谈到的一切菩萨地的功德力。那么我们一边了解菩萨地要做这些事儿，一边就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平台上找到一种角色去扮演，对不对？然后呢，改变你的意乐，改变你的动机，去按照我们所学习一分一分的像去做出菩萨道行者的气氛、味道、功德力。而这种东西你只要愿意做得多，你自己体会的多，你可以跟别人分享的越多，越去分享，你就越被菩萨三宝加持，你内证的思维得到的体会跟正验的经验就会更深刻更广大。有一天你们如果像我福报这么好，也可以有机会跟别人分享你这一生不管多长时间的学佛经验，只要那是正确的，你越说越跟别人分享，你就越在冥冥当中得到三宝的加持，有天经论打开来，那天早上那只香你就开悟了，真的。所以讲经说法妙老说它也是一种修行，这七年多以来我在这一条路上真的也不晓得几生几劫修来因缘，然后到这边来养病去得到这样的一个修功德的机会。我还记得刚刚开始学讲经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托廖秀凤学姐的帮忙啊，她开车，因为她家就住在三峡嘛，土城三峡那附近，她就我就到板桥站转搭她的小步步车啊，她就把我载到那个西莲经院去。在那个时候呢，她就一直很羡慕我说啊，廖老师好羡慕你哦，可以这样子讲经哦，这样子功德力很大哦。我说你也可以啊，他说不行啊，我哪可以呢。我一路以来都听到这样的声音，好像只有我可以，我也不是就可以啊，我也不是一开始讲就 OK 啊，就对啊，对，的确好像我有一些比别人好的特质，那是我的长处。可是呢，老实说一句话，因为我的入世太深啊，所以那种油的习气还是太重啊。比起那种三业清净的那种啊，比丘尼，我觉得每次看到他们，我觉得很汗颜。但是，当然了，你换做另外一个角度，我这种也是某一种领域上的擅长。比如说，你要叫我去跟那些很酷索的年轻小朋友哈拉，我就比那些法师们来的能干多了，对不对？要跟他们打混战、打游击战，引他入道，然后呢，让他碰到一个很有威德摄受力的师父，哎呀，他一下子就心悦诚服，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就在自己的不同时间点上扮演你自己过去生成熟示现一手果报的果地功德，懂吗？然后以这个果地为因地，好好又发心去学习更增长广大的功德力。只是我们最差的在哪里，就我们不晓得要去学什么，每天就在那边恰碰谁满丢的少得 会开悟吗？就好像想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就不知所措。所以为什么要解行相应？就是说经论还是要读的，可是呢修行也要真的去做啊。如果不做，那经论也不去学，解行都不相应，你在行上面就盲修瞎练，在解上面点了嘛动共辜，你生生再来还是共辜，还是共辜。你今生不修几点读经诵经背经的资粮，来生对他还是一样陌生。你如果因为我诵经诵不来啊，不就不要了，听经哼哟那都不忍耐不住，忍耐不住。我跟你讲啊，你老是从法会上去退席啊，你永远都要生生世世做那个退席的那个角色，懂吗？因为这种习气会一直不断的被串习的。可是如果你永远用你的坚立慈性去令一切功德毕竟要让它波罗蜜多，如果你有凡事令其圆满的坚毅力，那你就真的有机会在你此生种下金刚菩提种子。如果你也相信唯识家所讲的阿赖耶识，好，不要说是这个，如果你相信声闻止观所讲的身心因果这件事儿，纵使中观界也还是跟你讲了一切法性空，但是你还是要身心因果。光凭业感缘起的身信起见，你就知道此生所作绝不虚行，绝不白费。光冲了如此，你与其把这一生烦烦恼恼的莫名其妙的过一生，还是拿来修行，或许一开始有个门槛的障碍，会有点苦，对不对？你总是讨巧做自己比较轻松愉快的事情。我跟你讲了，你这一生做起来轻松愉快的事情，就是过去生已经够成熟的东西。做烂了，你今天不过就是一个人嘛，你来生还是一个人嘛，还是一个碰到你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会的人嘛，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要学习，就是要学着改变，学习去碰触那些你做起来不是那么的擅长，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跟耐心，只要它是正确的正见之所依，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给你的同修道友，给善知识多一点时间，栽培我们的法缘。来生啊，你可能在糊涂了，也还是要靠这些善知识点醒我们，对不对？你法缘也没有，人缘也不结，你做个孤单老人，我跟你讲，这个孤单老人没什么希望，后来就蚌壳，生生做蚌壳，对不对？或诺且藏在定，开玩笑哈，滥用这句话，那种定是没有用的，懂不懂？寿命再长哦，也是空过岁月而已。修行虽然稍微苦一下下啊，但是记住哈，真的要把善根扎得深呐，而不要浮浮浅浅的，只是变成知见而已。知见到了来生呢，还是要重来。如果你不能够变成菩提种，那你就问我，那怎么样变成菩提种啊？要一定要透过修止观，要不然信愿往生到不退转的国度去，只有这两条道路嘛？还有他法吗？啊？你不是此生决定圣道，要不然就是往生净土，弄掉老娘了，对不对？所以纵使教一些止观的妙净长老，我这几天晚上都在听他的一些开示的带子，他说啊，如果这一生不成办，哪个地方去呢？他绝对不会选择人间，他还是选择阿弥陀佛国。为什么？那里环境好啊。那你要搞清楚去那里干嘛嘛，去那里就是上佛教大学嘛，去那里就是上一生成佛的这个学处嘛。你搞清楚去那边学这个东西，你所有一切三根就回向这个东西，你就绝对不会，第一个不会白费这一生所学的，第二个你虽然过去怎么来糊里糊涂了，没有办法去做决定跟修改，但是此生要怎么样安住，以及要去哪里，你自己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好像跟我们目前散心凡夫那么远的菩萨地，为什么要讲，让你们明白整个成佛之道的次第， 不要再跟别人讲汉传没有道次第，有这么严谨的道次第，有这么清楚的蓝图，有这么清楚的一步骤一步骤的，好像弥勒菩萨在你身边当家教一样的清楚为我们做说明。如果你此生愿意辛苦一点把它学过一次，不管是广或略，多或少，总之重没有白费，对不对？而且我发愿，凡与我同修道友者，我必以此法令你们的根成熟得解脱，好吗？我不见得做得到，但是呢，一定因为有这个愿的串习力故，我们呢缘分未了，对不对？生生世世可能啊，不是以后我教你们呐、可能以后啊，你们到一个老妇人家说，你那个七岁的孩子该给我当孩，该给我当徒弟了，对不对？换你们要提我，提携我一把，免得我又去结婚生子了，那很麻烦呢、真的很麻烦呢、是不是这样子？这搞了这一堆，我不是说我的两个女儿麻烦了，既然已经是这样子了，那我就要做到一个堪瞻嘛，行不行呢？好，但是希望来生不要再来过。我说啊，来生什么角色关系都不要，顶多当师兄弟，对不对？用同修道友教跟学的关系替代掉今生所有的冤亲债主，所有的人际关系统统把它改成教跟学的关系，完办了，舒服快乐圆满。那我想用这两个礼拜帮各位把菩萨地做个节前，用来升下个礼拜后入行品，行品一点点不长。那我们今天正题要讲行品的摄觉之分跟大宝基金对读的部分，还要经过把行品啊49卷最后那一段文稍稍用本文把它带过去，所以下礼拜还是一样请各位学长呢把这个带来。好，今天到此。